大家平安。我们最近在想的是所有当中的关系最重要，所有的关系当中我们跟神的关系最重要，跟神的关系当中敬拜是一个最重要的关系。为了神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敬拜他，他就指示摩西怎么样做一个会幕。你要进到那个会幕呢，第一个碰到的就是这个坛，这个祭坛。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到底这个祭坛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已经不用祭坛了，它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上帝要那么详细的交代摩西怎么做？那个上一次我说铜祭坛，即使在圣经它是说燔祭坛。如果你注意看今天诗会念的话，就是做一个燔祭坛。所以呢，我们要讲的是这个燔祭的坛到底它有什么意义。那我们知道亚当跟夏娃的两个孩子哈，不知道是他爸爸妈妈教他还是他们自己会的，他们就献祭。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想要拜上帝，想要献祭，这样的一个想法是从人类一开始就有。那一开始就有问题哈，为了这个问题哥哥还把弟弟杀掉，所以献祭是很严重的事情。这个哥哥他是献土产，这个弟弟是献羊。哥哥叫该隐，他把弟弟的土产拿来献给耶和华。那弟弟亚伯他是献的是羊群的头身的，可是神悦纳亚伯跟他的祭物，神没有悦纳该隐和他的祭物。那就告诉我们说，不是每一个到神面前来献祭的神都悦纳，这个一开始就有分别。那当然不被悦纳的人就不高兴啊，我也是一样诚心诚意的拿来，为什么你不悦纳我呢？那他不止不高兴啊，他不高兴的这个眼睛都黑掉，你们看到哈？为什么变色？上帝有跟该隐对话，而且回答他内心的问题。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这明显的献祭是为了得到神的悦纳。可是因为他在献祭以前他的行为不好，所以他的献祭不蒙悦纳。这很明显的，我们到神面前来敬拜，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应该有某种程度的关联才对。如果你行得很乱，乱七八糟，行得不好，你想我有来做礼拜，神应该悦纳我，神说我不悦纳你。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那燔祭不是上帝启示摩西才开始，其实从有记载人类以来，那个献祭我们不讲那个叫燔祭还是不是，该隐跟亚伯的祭，可是第一个记载献燔祭的是挪亚，这是第一个。所以他是建筑那个燔祭坛是第一个。那后来呢，亚伯拉罕啦、以撒啦、雅各啦，他们都献燔祭。所以可见燔祭是很早很早人类就有这样的一个敬拜上帝的方法。在挪亚的燔祭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神要我们学习的属灵的原则。第一个，他为什么献燔祭？因为他蒙恩，因为他得救，所以他是感恩的。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他蒙什么恩呢？就是耶和华就告诉他说，我要审判这个世界，你要建一条船。然后挪亚不是白白的蒙恩啊，他就很辛苦的做了一只方舟，而且他也照上帝吩咐了，在那一天进到方舟，所以他就得救。所以我们看到蒙恩跟得救其实是有信心是有关系的哈。你蒙恩，你相信，你顺服上帝所吩咐你的去做，你才会得到恩典。然后他在那个大水完了以后呢，他就把洁净的动物，那很好玩，在那个时候他就会分辨说，这个动物是洁净的，这个是不洁净的，所以有那个圣洁的观念已经进来了。我只能把洁净的献给上帝，不洁净的我不应该献给上帝。而且呢，要那个献的祭呢，还要加酒啊，加什么，那个烧起来让上帝闻起来有 whisky 在里面，就是很舒服哈，那个叫馨香之气啊。所以献的让上帝很高兴很悦纳，所以这个献祭两个原则，第一个是要洁净，第二个是让上帝的悦纳。他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然后把洁净的牲畜献在坛上做燔祭。所以这个燔祭那个时候已经有这个观念、哦、那么耶和华就闻到那馨香之气，耶和华就决定不要再审判人。可是括号说人还是很坏、哦、所以人就是因为还是怀着恶念，所以他需要献燔祭让神来不处罚人、哦、并不是人改变，人没有改变，是耶和华改变。那么他献了燔祭以后，神就把创世纪的时候给亚当的祝福再一次给他、哦、神就赐福给挪亚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后面还有很多、哦、就是说神就会祝福。所以他到神面前来献燔祭， 蒙神的悦纳以后，神就祝福他。这一次神不只祝福他，神还显示他的 Hesed， 他那个信实的爱。神就立了一个彩虹，我们叫彩虹之约。他说我要纪念跟地上有血肉活物所立的永约。所以神是他的慈爱显示出他的信实。这是挪亚的环境，我们看到有这一些原则。那么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是亚伯拉罕，他也献燔祭啊，这个故事就比较紧张了哈、哦，不是抓一些鸟啊、兔子啊，上帝说你的儿子，我要他献做燔祭，哇，这个就不简单了，因为是神好不容易才答应给他的一个儿子，而且养了14年，啊，已经听了就十几岁了，神说你要把他献给我，你愿意吗？那亚伯拉罕就听上帝的话，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这句话很妙，他说带你的儿子独生的你所爱的，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一层一层的把他跟儿子的关系，那个不是所有儿子里面的一个，是唯一的一个，而且他心所爱的，不是讨厌的，那么宝贝的一个儿子，神说献给我做什么？做燔祭，不是献给上帝做牧师哦，不是这样哦，是做燔祭。所以献给上帝一烧掉，就自己就没有儿子了，什么都没有了，本来有的感谢神的恩典现在都没有了。亚伯拉罕一早就起来，不是下午才起来哈，一早就起来，然后被驴带仆人，还有要献为祭的儿子，还有燔祭的柴，然后就去，而且上帝要他去到摩利亚山，要走3天3夜，那个不简单。那挪亚就照这样走到那里的路上，还有发生一个很难过的对话，因为那个以撒已经大到懂事，跟爸爸去献燔祭献很多，他说爸爸柴油的火油的刀子你也带了，你忘了带羊，他知道每次献燔祭都会带羊，他说爸爸你是不是老了，你忘记带燔祭的羊。那这个爸爸回答不出来，因为这一次上帝不要他献羊，要他献以撒，他怎么跟他的儿子说上帝要我就是献你？所以他讲一句话，他说耶和华会预备。那这句话真的很妙，他甘心献上他所爱的，所以他献完以后，上帝说我知道你是爱我比一切都爱，你没有把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后面应该还加你所爱的留下来，这样的献祭是神悦纳。然后献完以后，耶和华跟他说你不只要曾得到我的祝福，而且你的这个儿子，你的后裔会成为万国的祝福，所以这个祝福扩大成为别人蒙上帝祝福的一个祝福啊，这个就是这个孩子跟爸爸说我也有了柴，也有了刀子，你也带了啊，可是羊在哪里？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自己预备。那这个成为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耶和华以勒，如果你圣经熟的话。啊，后来神真的预备，神在这个地方呢有预备是羊在那里，所以当他要把儿子献的时候，天使就出来跟他说 No， 不要，那你这里有一只羊，你就用这只羊来取代。那亚伯拉罕就说这个是耶和华一个耶和华必预备，这个很好玩哦。本来上帝要他献他的儿子，可是后来上帝好像反悔了，上帝说不要，我只要知道你的心意，即使我不喜欢吃人肉，我要吃羊肉，这里有一只羊。那个取代的观念进来的，就是有一个牺牲，本来以撒要完全献上，现在有一只替他献上的羊，所以以撒就不必献上。那这个观念成为摩西的时候燔祭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献祭牲的时候，他是一个取代的角色，取代我们应该要把自己献上的，是用那只羊或是牛来取代。那么上帝很小心的跟摩西交代怎么做那个祭坛。那刚才我们念的就是这一段圣经哈。那么有一些东西，一个是这个名字叫做燔祭坛，第二个要有四个角，有人说这四个角是要绑那个祭牲的，可以绑在那边，可是后来发现在他们的历史里面，如果有谁犯了罪，如果赶快跑到那个祭坛抓到那个角，就被赦免，就 不被判罪，因为每一次祭牲杀的时候，那个血都涂在那个角上面，所以那个脚上面是涂满那个祭牲的血，那个是有赦罪的功用，所以后来这个脚变成一个很强的一个象征哈。那还有呢，它要有一个网子在里面，弄了一半高的哈，半腰高，然后这个网子的四个角落还有环子，那这个环子 房子呢可以翻杠，可以扛。那我当那个篷网是在里面，房子应该是在外面。那中间有那个地毯的四个板，那到底那个怎么出来？我想了好久哦，一直在所有的圣经资料在找，说到底他那个是怎么做的？找了好久好久，后来总算找到一张图，我觉得比较合理哦。那张图是这样子，啊，这个是里面的网子。那他说从下面，然后上来要到半腰高，然后网子又要有一个铜环，铜环要穿杠。啊，如果这个都在里面的话，这个铜环怎么跑出来？就跑不出来，除非你把这个板子中间挖个洞，让它可以出来。那他这样做的话，是又从下面过去，又可以半腰高，那外面又可以啊弄个铜环在这边来抬杠哈。那所以呢，我想这个是我看过跟圣经描述大概最接近的那个结构是这样，而且上帝还跟他尺寸讲很清楚，那个梵蒂坛呢，长宽五轴，高三轴，以我们现在的那个轴18寸来看的话，算起来差不多7.5、7.5、4.5尺，然后呢？要有四个角，那还有呢，做一个铜网，那几乎就放在上面，那个灰可以下去，灰可以掉到下面去。那这个铜网呢，旁边就要有四个环，那这四个环呢可以穿杠，穿两根杠，那要搬走的时候就可以抬杠，然后就抬着这个连网带这个祭坛呢可以一起抬着走，那不只有这些东西啊，还有一些小东西要帮忙，祭司要帮忙这个烧燔祭的时候要用的，要盆、坛、盘、叉、鼎，这个都是用铜做的。这是上帝交代他的是这样。那重点不是这个东西，重点是在这个上面要烧的那个叫燔祭啊。那燔祭是什么意思？怎么献？那这个在出埃及记没有讲，是在利未记第一章一整章讲的都是摩西告诉他们要献燔祭。那我们没有时间念整章哦，我就把那个重点跟大家讲。第一个就是要流血，那个祭牲一定要被宰杀，我们都要放血，要有血出来。那个血是代表生命，所以我们犯的罪在神的面前是必须要用一个牺牲的生命来取代，我们才可以到神的面前。所以圣经说罪不流血不得赦免哦。这个献祭的人自己杀这个祭，不是祭司杀，他自己要杀，他自己牵一头牛来，然后自己亲手把这头牛宰了。然后呢，祭司做什么事情？祭司是拿东西来把这个血奉起来，然后把血洒在会幕门口，还有坛的四周，还有带到圣所里面去的那个香坛前面，还要在那边洒哈。那个血就是生命，血就是让我们的罪可以得神赦免。那希伯来书就这样说哈，说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所以燔祭给我们第一个学习，我们到神的面前要敬拜他，我们这个罪要处理，没有处理你不止不能敬拜，还马上被神审判。那处理的方法就是要有一个牺牲，他死掉，他的血帮我们赎罪。那他的血怎么帮你赎罪呢？要把他杀掉，然后做一个动作，就是我要跟这个祭牲要连结。他们没那个要献祭的人自己的手要按在那个祭牲的头上，然后要认自己的罪。那这样子的话，自己跟祭牲完全连结，当这个祭牲被杀的时候，就是我也是被杀的，他代表我。那这个连结的动作一定要做，没有的话流血跟你没有关系哈。所以要按手之后才可以杀他哈。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就蒙悦纳，为他赎罪。所以要赎罪以前，要割他以前，要先做这个动作。那么在利未记16章更详细的讲，他说两只手按在羊，这个是羊哦，头上要承认罪孽过犯，然后把罪归到羊的头上，这羊就担当他们的罪。所以这个按手的意思是跟他连结，然后这个羊才可以完全合一的情况下，羊就可以取代我们来背负我们的罪孽。好，然后这个燔祭你把它这样以后呢，这一只被杀死的祭牲怎么办呢？100%就放在坛上烧，所有的祭只有燔祭是这样，其他的祭呢，有一部分是祭司可以吃，有一部分是连献祭的人都可以吃，只有燔祭是全部谁都不能碰，完全是归耶和华。所以燔祭是最蒙神悦纳的哈，它是完全的献上，祭司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这是燔祭，是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最后一点，这个很好玩，上帝说要献燔祭的人要献一只牛， 万一你的钱不够不能献牛呢？他说献一只羊，献一只羊。他说我的钱实在是太少了，我很穷，我羊都献不起。那么说一只鸽子，他说你可以献一只鸽子或是斑鸠。那这很明显的，神会考量你的经济能力，只要你到神的面前来愿意认罪，神没有要求每一个人都献牛，那献不起牛的就没有办法到神面前来敬拜。所以这里有那个 gradient、哦、按照你的能力。可是注意看哦，献牛要献最好的牛，不能献那个掰卡奇尼，就是那个有问题的再拿来献，就是最棒的牛。献羊也是献最棒的，我想献鸽子跟鸟也是一样。所以你按你的能力献上最好的，神就悦纳。那我们最近不是要建堂吗？那就是说我们需要很大笔的钱，现在估计要2亿5千万，那我们要大概有25个献1000万的，那就可以。可是我们教会有25个可以献1000万的人吗？那小朋友说哦，我只有50块，我可以奉献吗？可以。神说只要你是心甘情愿，你把你最好的献上，你都可以参与。所以我们想我们今天长执会会讨论，就是怎么样让大家可以参与。那从20块开始到无限制，如果你神给你很大恩典，你说我要献5000万，我要献2000万，感谢主，可以说我一下献不了那么多，我可以一个礼拜献50块，一直献到建堂完成嘛，也可以。我们希望给大家都有机会，我们一起参加来重建我们的这个圣殿。那为什么耶稣上帝那么在意，讲得那么清楚，谈怎么做讲得很清楚，而且献祭怎么献交代得很清楚？因为他有一个重要的预表，预表的是耶稣基督。因为那些东西都是一个预表而已，它不是最重要的。它要让我们知道神在意的是最后耶稣要帮我们赎罪。那为什么耶稣是跟环祭有关系呢？当耶稣出来的时候，约翰介绍他的两个学生用这么一句话介绍他，约翰看见耶稣来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这句话就很明显的，约翰看清楚，其实从自古以来每一次献燔祭的时候用的那只羔羊是一个预表，象征将来神自己帮我们预备一只无罪的羔羊，就是耶稣自己，他成为神的羔羊，为了除去我们的罪孽。这是约翰自己见证，耶稣就是那个燔祭坛上面那一只羔羊，那一只完美的无罪的羔羊。还有我们8月有一个受洗的典礼，我们要邀请所有预备好的人要来受洗。那受洗的意义是什么？受洗的意义就是我把这两只手呢就按在那个羊的头上，代表我跟他完全结合。那我们受洗就是我们跟耶稣基督要完全结合，跟他的死要完全结合的情况下，那我们才能够得到赦罪的恩典。保罗说我们受洗就归入基督的人是归入他的死，对，跟他完全结合，那跟他的复活也结合，我们才有机会有一个新生的样式。那这个手按在祭牲的头上的意思是我跟他完全的结合。那我们除了受洗以外，我们跟着就会有圣餐。圣餐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为我们流血，就像那个燔祭的那个牲畜一样，被宰杀然后流血帮我们赎罪。我们每一次要守圣餐的时候，就是要纪念主为我们牺牲，所以跟利未记的燔祭是有关系的。纪念主为我们舍命，拿起饼来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拿起杯来说，这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来的。那这个是我们每一次来敬拜最重要的。那所以我们新盖的礼拜堂我们会做一点改变。我们现在的礼拜堂哦，因为本来的关系，我们很多东西下面摆不下，所以都挤到上面去了。我们的钢琴、我们的管风琴、我们的鼓都在上面。以后我们新的礼拜堂这些不会在上面，整个在最上面的只有一个东西，就是圣餐桌。啊，我们改革中是把圣餐桌摆在这里哈，而且用布盖起来，你也看不到这是圣餐桌哦。下面有一个如此行为的纪念哦。上面什么都没有，我们是讲坛放在圣餐桌的上面。那结婚的时候这个还不晓得被搬到哪里去，藏在旁边。那这个是好像是可以做任何用途的。 圣餐的时候当圣餐桌，那我想我们会改变，我们盖一个新的礼拜堂的时候，我们最前面会有一个十字架，因为那就是耶稣为我们献祭的那个燔祭坛，那个十字架是最重要的。那我们不会有这个 PowerPoint 这个把十字架挡起来的情形，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让十字架是在最中间，大家每次来礼拜我们看到的是基督为我们牺牲，那下面就是会有那个圣餐桌，那我们会想办法有一个杯，有一个那个煮的杯，还有煮的面包是那个蟑螂不会吃的，会想办法制作。那我们每一次来敬拜的时候，在我们看到的前面我们敬拜的，我们为什么会跟神敬拜，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牺牲，那它的象征就是这个燔祭坛的象征，就是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为你们流的血。那我们每一次敬拜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牺牲，我们再到神面前来敬拜，我们希望我们的新的圣坛里面所有其他的都下来了，无畏啊，跟神的那个圣餐桌呢啊同起同坐，不会这样。那我们希望这样帮助大家了解，我们每一次来敬拜的时候，我们是靠着耶稣牺牲的恩典，我们才可以来敬拜啊。那很多人呢，都只把燔祭的意思都留到这边，可是这个很可惜，那个就是突然领受耶稣在2000年前为我们牺牲的恩典。其实燔祭的意思比这个还要多，因为耶稣不是只有为我们牺牲，他还成为我们的榜样。他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这是什么意思？因为耶稣背十字架就是为世人牺牲，那我们没有办法为别人牺牲啊，我们是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摆上，就像说那个燔祭完全摆在神的面前。那这个就是把我们的礼拜呢要带到生活里面去，每一天的生活是完全摆在神面前，讨神喜悦的生活，蒙神悦纳的生活。你记得第一次献祭那个哥哥那个该隐为什么不蒙神悦纳吗？因为他行得不好。所以我觉得燔祭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意思，不是说每次来做礼拜的时候我们看到圣餐桌我们就啊纪念主为我们受难我们感谢他，还不够，我们会做一个决定说，主你既然那么爱我，我希望把自己也完全献在你面前，我希望每一天的生活是蒙你悦纳，这样子我今天来敬拜你才会蒙你悦纳。这个是很重要，这个就是保罗给罗马教会的劝告，他是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所以不止耶稣献上，我们也要献上。我们献上呢，耶稣献上呢是死的，我们献上是活的，所以这个叫活祭。耶稣为我们牺牲死的，我们是为基督来活，所以我们不是为基督来死。他说成为一个活祭是神悦纳的，神喜悦的，是圣洁的。记得挪亚的献祭吗？是圣洁的。所以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是神悦纳的生活。那这样子呢怎么能够达到这样？就是每一天仔细的去查验神喜欢我怎么过生活，照这样来生活，这样你就自己成为燔祭，而不是只有用信心来接受耶稣的燔祭。就有一个先知叫弥迦，他就发现以色列人呢照时间献燔祭。我不晓得你知道吗，以色列人献燔祭是所有祭当中最多的，每一天祭司为全国至少献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每个安息日再加献一次，每个月初一再加献一次，然后每年三节，那个逾越节啊、五旬节还有赎罪节，那个 Yom Kippur 这三节呢还要献燔祭。所以燔祭是所有祭当中献最多次的。那他们都照这样做，很可惜的，他们献祭以外生活是很糟糕。所以弥迦的先知就跟他们说，真的可以这样做吗？他说我朝见耶和华，在他面前跪拜，要献什么呢？献一岁的公牛犊牛犊做燔祭吗？耶和华难道喜欢1000只的公羊，或是10000000的牛和吗？然后后面他说，其实神要的是我们要有公义、怜悯、谦卑，跟神同行，这个是真正的燔祭。那你有这样子你再来献祭，神会悦纳；你没有这个你来献祭，神不会悦纳。所以弥迦讲得很清楚，希望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有公义、怜悯，有存谦卑心，有与神同行。圣经里面记载与神同行的有两个都蒙神悦纳，一个是那个以诺，他与神同行神就把他接走了；一个是挪亚，他与神同行神就悦纳他，让他蒙恩，而且呢神就接受他的献祭。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也学习他们的榜样，成为 公义、谦卑，然后与神同行，蒙神悦纳。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从亚当、夏娃跟他们的孩子开始，人就知道自己有罪，要到你的面前来，要敬拜你，必须要献燔祭，才能够蒙你赦罪，蒙你悦纳。那我们也知道要献祭，要认罪，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留在这样子的境界，我们没有进一步想自己怎么样过洁净的生活，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做活祭，每一天的生活能够有公义、有怜悯、有谦卑，而且跟你同行。有上帝帮助我们，不止在礼拜天的时候，我们愿意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的宝血，用信心接受来敬拜你。我们更希望在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学习耶稣的样子，过圣洁的生活，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能够蒙你的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为耶稣而活。我们站起来唱。 祷告。燔祭是我们到神面前来最重要的一个祭，不只是神为我们预备羔羊，他也希望我们每一天成为一个燔祭，是圣洁的，是蒙神悦纳的，这样我们的敬拜跟生活就可以一致，我们就不会落到该隐的苦境那个困境里面。我们为自己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跟你承认，我们每天的生活、心中、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常常有得罪你，还有得罪我们周围、我们所爱的人这样的表现。每一次我们要到你的圣殿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耶稣基督为我们流的宝血，为我们牺牲，我们才可以到你的面前，对吧？但是不要让我们一直掉在这样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决定。每一天我们愿意过圣洁的生活，过讨你喜悦的生活，我们自己也能够成为蒙你悦纳的燔祭，而不是只有在主日在敬拜的时候依靠耶稣的宝血来蒙你悦纳。请你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弥迦有所学习，每一天的生活真的是有公义、有怜悯、谦卑的心，而且愿意每一天跟随主的脚踪来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